今天是学习《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最后一讲第十讲，今天就讲完了，还有3000多字，任务字不少，我们争取讲完。记住这个读懂一切经的钥匙，或者说诀窍。复杂点说呢是三自性，简化点说，打个比喻来说呢，就是做如梦观。你记住面前是梦，梦里头一切都是空，只有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够见到真实。真实情况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心实之外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记住这个如梦观的这个比喻，你也可以读懂这个，就是绝大部分经了就。因为记住如梦观呢，你对这个就是心识的状况还不太了解，但是呢，一般的像般若经都就没有问题了。像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讲的经呢，都比较深，深它也只不过是这个道理。深深到哪儿？就是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面前就是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之后才能见到真实，一般呢都是讲这个道理。我们读这个经就是要记住如梦观，如果你忘了如梦观，你会不但读不懂，你还会感觉很害怕，就是到处都是空，什么都没有，你就会感觉这个害怕，就好像小乘人听到这个大乘经般若经就非常害怕一样，那就是他没发菩提心，读着大乘经读的少，不懂这个大乘经的道理是如梦观，所以他就会感到害怕。我们呢，如果你读这个经做如梦观，你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就不会害怕了。我们现在就来这个开始。这个经呢有3个版本，我们讲的那个译的最好的版本呢，它后边丢了一大部分，这个丢的部分呢一定不是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它如果是一个经不全呢，它一般不会翻译。它翻的时候是全的，到后来呢人们传的时候呢把后半部分给丢掉了。这个幸亏呢这个经一共有3个译释义，所以还有另外2个版本，这2个版本呢把这个最后丢掉的那一部分我们都可以这个大意，我们就可以把它俩合起来以大意，就可以了解的不错了。上一次我们就已经开始讲了这个补充的这部分，就是用的是法海法师的这个翻译的本子，我们就稍微的复习一点这个，然后就接着往下来。为什么要复习一点呢？因为他在这个这一点里头讲的这个道理啊很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果你忘了面前是梦，你读起来都会感觉害怕，但是如果你知道面前是梦呢，你就知道面前什么都没有，包括连佛，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佛也只是佛的一个化身，不是真的佛，他只是画一个梦中的假象来给我们讲法，那个呢也是空的。好，我们来这个复习啊。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凡夫愚人住无间罪，去无间狱，菩萨既住是无间。菩萨就住在这个无间这个罪里头，可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文殊师利言有。文殊师利言有，就是说凡夫呢造无间罪，那肯定是要下地狱的，如果菩萨呢也造无间罪，有没有这个菩萨造无间罪他就能成佛的呢？文殊师利说有。天子言：以何方便？方便你就理解成方法，说用什么办法我造了无间罪就可以成佛呢？文殊师利言：天子，一切法以诸入空，空故，空无相无愿，无生无起，无作无为，顺缘起故则是菩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造这个无间罪啊，为什么你造这个无间罪呢？ 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空，哎，三解脱门，你把一切法空了，你就能够解脱，你就能够成佛。哎，我们面前的一切法无生无起，什么也没生起来，根本就不存在。你知道一切法空，你这就是智慧，就是菩提，你就能成佛。你到什么天堂地狱哪儿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天堂，天堂是空，到地狱，地狱也是空，它不在你面前是什么法，而在你怎么看待面前这些法。你要是看待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时候，你做如梦观，听佛的话，哎，你知道一切法空，那你看到的是天堂它是空，跟看到它是地狱它是空，正见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哎，梦中一切法空，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为什么那个天子非要问这个造无间罪呢？因为这是给我们说法呀，为了加强我们知道面前一切是空的这个正见，为了加强这个印象。哎，他故意说呢，就是说菩萨要是造无间罪，哎，能不能成佛，就是故意用这种很吓人的方法。一般人一反应呢，你造无间罪，你连好人都不是，怎么可能成佛呢？他就忘了如梦观了，他就把那个地狱啊无间罪啊执实了。所以这个人呢，他认为面前天堂地狱是真的，虽然实际上不是真的，实际上是梦，但是如果他认为那个是真的，那对于他来说他就会感到非常的害怕。哎，就是说你忘了如梦观，你这个话就看不懂了。你要是记住如梦观呢，他就故意说你比如说人们说上天堂人们觉得很舒服，说如梦观啊他觉得也很正常。哎，下地狱呢他就觉得不是如梦，面前不是梦了，他就害怕了。就是说人们这个执着面前是真实啊，非常的这个自然，哎，非常顽固，稍一不小心就忘了。所以这个天子呢跟这个文殊菩萨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醒我们，不要这个一听啊无间罪就严重了，就忘了如梦观，就把它当真了，那你就成不了佛了。像菩萨呢，他住无间，就是说造无间罪，当然这个无间后边文殊师利菩萨要跟你讲他怎么造无间罪。不管他住在哪儿，他面前是什么，他都知道一切法空。哎，就是这儿说的无生无起无作无为，他知道一切法空。那他说天堂是空跟说地狱是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呢只要他做如梦观他就能成佛。哎，顺缘起故则是菩提。他就这样顺这个佛的一切法空观，顺这个如梦观的这个真正的修行，哎，他就是能觉悟，他就能成佛。天子言文殊师利，此法不可见，谁当信也？这都是提的很刁钻的一些问题。说你说啊，我们面前天堂地狱都没有，一切法空，说你一切法空，这些法就不可见，没有这些法吗？那谁会信呢？你就我看不见，这你一切法空没有这些法，谁信呢？文殊师利言，这个时候这个天子呢就是一直在装作不懂佛法，装作忘如梦观，装作老是把面前执着为真实的凡夫见来问文殊菩萨。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哎，我们稍一不小心就忘掉如梦观了。所以他就哎，文殊说了说一切法空，哎，然后他就问那这一切法都不可见，谁我也看不见，我怎么知道这个一切法空呢？我见不了这个一切法空啊。文殊师利言，若不信顺如来者，云何当信声闻也？这个另外一个译本呢译的是，另外一个译本是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这一句话叫若佛如来尚不生信，况复声闻。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梦中的佛都是空，哎，都这个就是不知识的话，更何况其他的一切呢，什么小乘什么的更不知识了，世间呢更是空了，还是要做如梦观。哎，就是说这一切法都是空，都 你见不到，哎，你怎么信呢？就是你还是信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还是做如梦观。这样呢，不管你就是面前什么情况，听到什么问题，不管你怎么回答，哎，都是做如梦观。这样呢，你都是成佛的资粮，留下的这个如梦观的记忆就是你成佛的资粮，这就转染成经了。天子言，如果这个人忘了如梦观，就说啊，什么就是反正他只要执着梦中有一点是有的，行了，那就成不了佛了，那就变成这个加强梦的凡夫只有邪见了，哎，那就不是成佛的种子了，就变成这个以后做好梦的这个种子了，哎，做好梦呢，你没有意义。下边啊，天子接着问，天子言，若如是者，云何当解脱也？说你啊，这个梦里头佛也没有，声闻也没有，佛法也没有，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解脱呀？文殊师利言，若不行我者，就是说你知道无我的人，哎，怎么解脱呀？不行我者，我不心行里头不认为有我，那就是认为我就是认为这一切如梦，我就是认为五蕴皆空，哎，这里头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什么众生，哎，若不行我者，就是不执着有我的人，他就能解脱，哎，修一切法空的人就能解脱，做如梦观的人就能解脱，就是这个意思。若不受一切烦恼者，哎，我认为梦中没有烦恼，哎，谁认为梦中有烦恼，就是凡夫只有邪见，他就是没做如梦观，哎，我因为知道一切如梦，所以我不受一切烦恼，我知道梦里头没有东西，没有烦恼，这样的人就能解脱。哎，你反而是执着梦中有这个有那个，甚至你执着有佛有佛法，那都不是如梦观，哎，那都就是忘了如梦观了，那就不是从梦中醒来的种子了。若复受持如是经典者，还有你要是接受像这样的经典，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现在说的这个大乘般若经，大乘经典，你接受并持，就是说你接受这个经典的观点，一切法空的观点，而且拿着这个观点去看待梦中一切法，你就能解脱。若以大悲受一切众生法守者，哎，谁要是发起大悲心，我不但我要解脱，我还要让一切众生都解脱，所以呢，我受一切众生法守者，把这个我懂得的这个如梦观的佛法，我送到一切众生的手中，这样的人能解脱。这就是上次讲到这儿，下边我们就接着来了啊。曰，后边呢就不再说天子曰，这个文殊菩萨曰，哎，就不说了，就是一句一句就对话起来。这个曰，彼等有何相貌？说这个这样修一切法空，修如梦观能解脱的人，他们有什么样子呀？曰，这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回答，彼等当有相貌，哎，他们有相貌，因皆入相貌，这个译的就不好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一句叫彼有法色，非因皆入色，哎，这个上边那个法师后边这个因皆入这个呀，丢了一个非字，彼有法色，非因皆入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解脱的人有什么相貌啊？哎，这个文殊里说，彼有法色，他们有佛法的那个样子，这个色就是相貌样子，他们有什么这个是什么样子呀？有什么样子呀？他们有佛法。说怎么理解呢？这就用得上唯识了。如果你不学唯识，就只能这样啊，他们有法色，没有因皆入色。没有因皆入色，这是遮权否定，说他们不是什么样子。这个般若经整个就是说的这个，说只要你是五因、十八戒、十二入，这些东西都在真正的清净境界里头、解脱境界里头没有。哎，要照见五因皆空，这些都要空掉，你才是圣者。所以般若经呢，你后边这句话好理解，非因皆入色，就是说这个解脱了的人，哎，初地以上的菩萨，大乘的圣者，他 他们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入，没有十二缘起，没有梦中的一切法，因为他们从梦中醒来了。这句好理解。这个彼有法色，不学为识的人就不好理解了。说他们把五蕴十八界那个梦中的假象都空掉了，连梦都没有了，他们还有什么法呀？他们有心中记忆的佛法，就是他们整个在梦中学习的所有的佛法正见的记忆，都在他心里头留下了种子。这个佛法的种子组成了他的心，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心对的境，心做的梦没有了，但是这个能做梦的心还是有的。这个心是什么组成的？就是由他学习佛法的记忆组成的。这就是这个菩萨跟佛的清净心。所以说彼有法色，哎，这个天子问的是那个解脱了的人是什么样的呀，哎，就是说他们是什么样的呀，他们有佛法，哎，佛法在哪儿呢？不是梦中的佛法了，因为梦已经醒了，没梦了他们，哎，那还有什么佛法啊？就是他们在梦中学习所有的佛法，在心里留下了记忆，哎，他们在心中有佛法的记忆，这是他们的样子。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后就只有心了，心里是什么？是佛法的记忆，哎，这就是解脱的菩萨的样子。曰：彼等当有何行？说这个解脱的这些大乘圣者，他们有什么修行呢？曰：当有空无相无愿行。还是三界脱门，就是我们说过三界脱门就是先修空，哎，看着这个面前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就念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总持，念念念，突然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就进入了无相门，哎，五蕴都空掉了，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了。然后呢，无愿门，梦中的愿都没有了，但是呢，心里的度众生的愿已经熏习了非常多了，所以呢，就开始化身入梦去度所有的众生，哎，开始这个没有比量的愿了，都开始用限量的佛菩萨的无分别智的限量智去度众生了，就开始。所以他们的修行修什么呀？修三解脱门，哎，修一切法空行。曰：彼等当何所去？去就是趋向，他们到哪儿去啊？他们最后想达到一个什么地方啊？曰：彼等当去一切智。哎，他们要达到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呢？就是这个佛智。哎，佛智是所有的智慧，佛都有，所以叫一切智。哎，佛是最高的智慧，最全的智慧。当去一切众生心行，这又要用唯识来理解了，否则的话你就这句话就看不懂了。说都没我没你没众生没寿者，这众生都没有了，怎么他们还能够达到看到一切众生的心行呢？哎，这就是梦中的一切众生男女老少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所有的众生呢，他的心是有的。所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哎，没有这个梦了，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一切一切只有众生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每个众生就是一个心，每个众生的心就是由他无始以来所有做梦的记忆组成的。你就看到所有众生的心了，看到所有众生的心了，你就看到一切众生的心行了。心行就是他心里的那个运行运转，心里头怎么运转啊？就是所有的记忆是个大黑球，然后呢，他众业先报，他什么业最重？比如说人道业最重，那个人道业那一块呢就亮起来，亮一个小白球，哎，好像一个立体电视一样，佛菩萨就看着我们众生心里的这个电视，哎，然后看这个众生应该怎么度，他们就化身入梦去度众生，把他们都从梦中唤醒。所以呢，去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你看到什么就有所有的智慧都有了，就是你看到一切众生的心行了，你就是有了一切智了。哎，懂了唯识，这些都是很读起来都是很轻松的啊。也就是说，证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实境界了。 接着问曰：文殊师利，退转菩萨云何？说这个什么样是退转菩萨呀？曰：天子，若退转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无有是处。就是说，如果菩萨退转了，他就成不了佛了，得不了无上正等正觉了。曰：于何退转？说于何就是在什么地方，他们退到什么地方去算退转啊？曰：于一切烦恼及声闻辟之佛地。就是什么叫菩萨的退转啊？就是退转到这个又去修这个小乘去了，哎，这就叫退转。退转了就成不了佛了，因为小乘根本就发心，他就发的不是成佛，哎，发心发的是证阿罗汉，他根本没有发心那个没发菩提心，没发觉悟心，没发从梦中醒来的心，他不知道这是梦，所以呢，他们这个你退转了，你从梦中醒不来，你就不要说成佛，你连初地菩萨都不是。接着问曰：云何不退？说那这个退转了就是修小乘，就是退转，那什么叫不退转菩萨呢？曰：若与平等等，哎，如果你跟这个平等相等了，一样了，你就是不退了。曰：文殊师利，平等俱者有何意？说你说跟平等一样了就不退转了，那你说的这个平等这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呢？曰：此是不义之说。哎，我说的这个平等的意思是说不义，就是义是差别，就是没有差别。什么叫没有差别？就是刚才我们讲还是那个如梦观，你如果用如梦观看面前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有差别吗？哎，你说这个山是空，桌子是空，哎，你说这个山的空跟桌子的空有差别吗？没有一点差别。哎，你不能说山个儿大桌子个儿小啊，那个山空就空的大桌子，它都是没有，没有跟没有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做如梦观，我们看梦中一切法呢就没有差别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梦中的东西，都是空，都是无物，哎，没有差别。没，就是说不是说东西大了好像就空的费劲儿，东西小了就空着省劲儿，没有那个差别。你梦里头一看都是空，平等的。曰：文殊师利，若如是者云何知一切法差别？说要照你这样说梦里的法都没有差别，那我们怎么知道一切法的差别呢？什么叫一切法差别？就是刚才说的山比桌子大，哎，男女老少这是有差别的，哎，这个山河大地那都是不一样的，江是江，河是河是河，哎，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梦里的一切法的差别呢？曰：天子，不知平等者与平等中生差别。哎，他不知道梦中一切法空的人，他与平等中生差别。本来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平等的，可是他不知道一切法平等，哎，不知道一切法空，所以他就会生差别。行差别故趋于差别，因为他行就是心行，他心里头执着梦里头有差别，所以呢他就会趋于差别，他就会达到走到那个差别的境界里头。所以我们这个不知道如梦观的人，像我们一般的老百姓，那就是差别大了，哎，你我他差别大了，他就知道有差别。若知平等者则不行差别，如果知道这一切法空，哎，一切如梦，哎，梦中法都是空，没有差别，知平等者则不行差别，不认为这里头有差别，不认为什么大什么小什么高什么低，哎，都是空。以不行差别故即趋平等，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一切皆空，哎，这个一切如梦，没有差别，都是空的话，你就能走到平等境界。什么是平等境界啊？就是证到这个梦里一切都是空，哎，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为去无差别，这就叫做能够达到无差别的境界。所以说，你 执着有差别，那你就在差别境界里，你就醒不来。哎，执着无差别，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有烦恼菩萨有菩提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菩萨呀？他有烦恼，但是呢，他有觉悟，他有这个智慧。曰：有。曰：以何方便？说用什么方法？说这个菩萨他又有烦恼，他又有智慧。文殊师利言：若菩萨无烦恼，如声闻者，则无受生。这个道理我们以前都讲过，大家现在回想一下，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菩萨没有烦恼，哎，这个就像声闻一样，像阿罗汉一样，把风吹不动，断尽烦恼了。他就怎么样啊？无受生，他就不能再化身入梦入轮回，这个去度众生了。这个小乘无烦恼，如声闻。声闻怎么无烦恼呢？声闻是灰身灭智，哎，把身体四大分解了，把这个思想呢也完全不起，连潜意识都不起，入到灭尽定里头，哎。这叫如声闻者无烦恼，哎，声闻的无烦恼就是入灭尽定，哎，它叫入涅槃。佛方便跟他们说是入涅槃，没有烦恼了。如果菩萨也像他们一样，哎，这个入到灭尽定里头，入到所谓小乘的涅槃里头，是没烦恼了，但是呢，也没有受生了，他不能那个化身入梦度众生了，哎，他不能。刚才不是说了吗？不但自己要这个从梦中醒来，还要把这个佛法受一切众生法守者，哎，就是说你得把这个如梦观告诉所有的众生，哎，你得入梦去度众生讲佛法。但是这个菩萨如果像小乘一样入到涅槃里头，没烦恼了，但是呢他没法度众生了。所以说无烦恼如声闻者则无受生，他就不能化身度众生了，不能入众生的梦了。天子，菩萨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哎，说这个菩萨呀，他不入那个小乘的涅槃，不入你灭尽定。为什么呀？他为了断一切众生烦恼，他自己醒来了，还要唤醒一切众生，为了让所有的众生都断掉烦恼，都从梦中醒来，所以呢，起大悲发菩提心。他就发起大悲心，哎，一看自己多无数生的父母，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父母，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觉悟心。什么叫觉悟心？就是我要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我要成佛，这就叫发菩提心，名有菩提。哎，所以呢，菩萨跟声闻就是小乘是不一样的。小乘入灭尽定，广自己没烦恼了。菩萨是什么呀？要化身入梦，唤醒众生。他一化身入梦啊，他好像就是有烦恼的样子。因为你入梦，你得投胎啊，你得变成这个跟众生一样的样子呀。哎，你好像也有投胎，就跟佛八相成佛一样，又有投胎，又有成长啊。是这个又有烦恼又有生死，我还要断生死，给我们表演这个怎么断生死，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成佛。哎，所以这样的菩萨不像小乘一样，哎，就是入涅槃不断自己的烦恼，而是入众生的梦，化身度众生去断一切众生的烦恼，这叫智慧。这就是菩萨既有烦恼又有智慧。文殊师利，颇有菩萨有谦有菩提不也？就是说有谦，谦烈就是不布施，哎，六度第一个布施，这个人不布施，他小气。说有没有菩萨他既小气他又有智慧呢？哎，这个问法呢就跟前边问了一个说菩萨造无间狱，哎，这个有没有能成佛的是一样的，就是告诉你说一定要做如梦观，知道一切都空。所以呢，你下地狱跟上天堂是都是空，哎，正见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这个地方也是故意说，哎，有没有小气的菩萨，能成佛的呀？有智慧的呀？哎，问的大家一惊， 你小气了，你不布施，你怎么能成佛呢？哎，故意这样问。看文殊菩萨呢，就说有这样的菩萨。天子言：以何方便？说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就既小气，他又有智慧呢？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不舍菩提心。哎，小气，小气什么呀？永远不扔掉菩提心，哎，永远不舍这个菩提心，好好的保护菩提心，哎，这就是小气，是不舍菩提心，而化度众生，摄受诸法。哎，他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他还要去度用度众生来成佛。哎，是菩萨有谦成就檀波罗蜜。哎，这样的菩萨就是他又小气，他又能修成布施波罗蜜。他布施什么呀？布施佛法，摄受诸法，化度众生，布施佛法。哎，他小气什么呀？不舍菩提心，什么时候都不丢菩提心。什么叫不舍菩提心啊？永远不忘自己是菩萨，自己要成佛。哎，这个贪这个佛果是永远不舍的。哎，小气是发了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永远不丢，这叫小气。哎，所以呢，就是说你只要是有正见，你只要是这个做如梦观，你怎么说这个话，哎，你做什么事儿怎么说，你都是正确的。就是说你有正见的人，他看一切都是正见。哎，你没有正见的人，他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邪见。哎，就这样的意思。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菩萨舍戒成就施波罗蜜否？这个戒译音就叫施。哎，这个施，这个后边是译音，前边是意义。哎，说有没有菩萨他破了戒，哎，但是呢他能够成就戒波罗蜜，就是能够这个成就波罗蜜，成就戒波罗蜜。说他破了戒，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守戒守得非常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曰：有。天子言：以何方便？用什么方法就可以既破戒又守戒守得很好呢？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以化度众生故。注意啊，目的是为了度众生，为于众生，为了众生的利益，是菩萨无戒。哎，这个菩萨呢破了戒了，哎，就好像不守戒了，没戒了，成就施波罗蜜，他就是最好的戒。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这句是这样译的，说若菩萨多益多多的利益一切众生，不自观戒。哎，他不自己看自己，我这守戒啊还是破戒啊，不管了。哎，我就是多多的利益众生，我这样是最利益众生最大，不自观戒，不管自己的戒了。如是毁戒名施波罗蜜，像这样好像是毁了戒了，好像是忘了守戒了，好像是破了戒了，但是呢这就叫做最好的戒波罗蜜。哎，这就是成就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为了梦中度众生，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忘如梦观。哎，你要说我真度众生了，那你又不是菩萨了。哎，只要执照有我有人有众生的，那都非菩萨，都不是真菩萨。哎，就是说你老记住这个梦中度众生，只要你是在梦中度众生，为了这个，哎，你破所谓的破戒就是最好的守戒。所以这也证明，就是说这个经的名字说文殊师利净律经。哎，文殊师利什么是最清净的戒律，什么是最好的戒律，就是如梦观，三解脱门，一切法空，最好的法义，法义的核心你掌握的好，你就是最好的净律，最清净的戒律。所以这个整个经都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讲净律经里头好像没有这个一条一条的讲多少条戒律，一条也不这样讲，一直在讲一切法空的法义。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理解了佛法真实义，你知道佛法的大义是什么， 佛法的核心意是什么？核心意就是一切如梦，云皆空。你懂了这个核心意，你掌握了如梦观，你就是最好的、最清净的戒律。整个经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理。你看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哎，若菩萨多益一切众生，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的话，他即使破戒，如是毁戒，就叫最好的守戒。好，我们往下来，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菩萨舍忍成就禅提波罗蜜佛。禅提是忍辱的意音，哎，说有没有菩萨呀？不忍辱了，结果呢，他忍辱还成就了，还忍辱忍得最好，有没有这样的菩萨呀？说有。天子言，以何方便？说用什么方法就能达到这种既不忍又是最好的忍？文殊师利言，若菩萨舍一切义道忍，修佛法忍，是菩萨舍忍成就禅体波罗蜜。哎，用什么方法就是既不忍就是最好的忍呢？哎，若菩萨舍一切义道忍，义道就是不同的道。什么是不同的道啊？就是佛法之外的其他的修行人，哎，外道，外道修的忍辱。这个菩萨不修一切外道的人，哎，外道的人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哎，就是各种专门修苦行的，专门吃苦，哎，这个，专门这个各种吧，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哎，修忍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方法不对。首先呢，他不知道一切法空，他认为梦中都是真实的，哎，他在那认为梦中有苦，我吃了苦就剩下甜了，这都是邪见，哎，只要你知道梦中有法就是邪见，所以呢，修这些异道人没有用，哎，不能从梦中醒来，这都是就是加强梦的，都是这个使自己不但从生死轮回出不来，不能解脱，而且还加强那个生死轮回，哎，让他永远不能从这个梦中醒来的邪见。所以呢，要舍掉一切异道人，哎，外道这些邪见的人，修佛法人。说怎么修佛法人呢？不是说我比外道忍的还厉害，而是说这里头根本就没有辱可忍，这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没有我，没有众生，哎，你忍什么呀？修如梦观，这是最好的佛法人，哎，你懂得法义，哎，这就是最好的人。所以呢，舍掉那些外道认为梦中真有辱可忍的那个外道人，修佛法的这个叫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记住，佛说的一切法都要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佛25次提醒我们，说两句提醒一次。提醒什么呀？就是佛说了一个名词，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只是叫做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一切如梦，无蕴皆空，哎，不能忘了如梦观，哎，度众生也是梦中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哎，你在梦中度众生是为了修如梦观，是为了成佛，是为了这个积累你的清净法身种子，哎，你在梦中度众生，一定要修如梦观，知道一切法空。所以修佛法忍是什么？是佛法忍是无忍可辱，无这个辱可忍，哎，就是佛说的那个佛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不是有辱可忍，哎，因为人空法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所以呢是名，只是叫做忍辱波罗蜜。记住，所以你看义道人跟佛法人区别是什么呀？就是义道人知道梦中是有，佛法人知道梦中是空，哎，这就叫佛法跟外道的区别。是菩萨舍忍，就这个菩萨舍了那个不正确的人，成就了正确的人，哎，他就能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他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能证到大乘的涅槃了。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菩萨舍于精进成就毗梨耶波罗蜜佛。说菩萨不精进，但是呢毗梨耶就是精进的意音， 但是他就还能成就精进，有这样的情况吗？有。天子言：以何方便？文殊师利言：若菩萨舍声闻辟之佛精进。哎，他不精进是什么不精进啊？不像小乘这样精进。小乘是认为梦中都是真的，哎，有人有我，哎，有这个不是有人有我了，是这个一切法都是有的，哎，只是没有人我，所以呢他要精进修行，认为真世间真是苦，我要离开世间，我要入涅槃，这都是小乘的精进。小乘这个精进呢是从梦中醒不来的，哎，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所以他从梦中醒不来，所以这种精进呢是方向是这个不对的，哎，他不什么方向不对，他不能从梦中醒来，不能成佛，跟大乘的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呢菩萨要舍声闻辟之佛的这种精进修行，哎，不去修小乘。那干什么呢？去等正觉菩提，哎，往冲着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冲着佛的智慧去修行。是菩萨舍精进成就毗梨耶波罗蜜，这个菩萨舍了小乘的精进就能成就大乘的精进了。还是一个只有一个说无，哎，还是这个差别。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菩萨妄念成就禅波罗蜜佛。这个禅就是禅定，禅定的心一静性，哎，心放在一个地方不动。它的相反的意思是妄念，就是我忘了那个所缘境了，不，心散乱跑了，哎，忘了自己的这个修行了。说有没有菩萨，哎，他忘了这个妄念，妄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妄心大，哎，记不住东西。他说这个人呢能不能成就禅波罗蜜，哎，禅定还修得好。有。天子言：以何方便？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乃至梦中不生声闻辟之佛念。说这个菩萨他忘什么，他记不住什么，他记不生小乘念，哎，他连梦中都不生小乘念。你可见忘得多厉害，哎，梦中都不生小乘念，常定不舍等正觉心，哎，永远坚定的不舍离成佛的菩提心，哎，是菩萨妄念成就禅波罗蜜。说来说去就是什么呀？菩萨远离小乘，专心的修大乘，这个菩萨就是最快的能成佛。天子言：文殊师利，颇有菩萨无智慧成就般若波罗蜜佛。哎，般若就是智慧，哎，没有智慧他又能够成就智慧？曰：有。天子言：以何方便？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一切世间古道起施诸恶咒术，于中无悔。哎，菩萨要没有什么智慧啊，没有那个鼓，哎，那个咱们这个云南那个地方有这个老百姓都会下鼓，哎，鼓道起师，云南那个地方也有人能够这个叫赶尸人，哎，就是能够让尸体走路。诸恶咒术就是这外道的这些所谓的智慧，哎，外道的这些把戏，于中无悔，菩萨不学外道的这些所谓的智慧。唯唯成就摄一切智，只是学佛的智慧，一切智是佛的智慧，哎，这个佛的智慧，有的说佛的智慧里头也应该包括外道的智慧啊，这是两回事儿。你要想成就一切智，你得做什么呀？做如梦观，哎，你观一切法空，你这就能够成佛。你不能执着梦中的那个外道的智慧都是有，那你成不了佛，从梦中醒不来，分清楚。可是你要是成了佛，不要说成佛了，你从梦中醒来，比如说你是初地菩萨了，像外道的那点小智慧什么的，在佛菩萨不要说那个了，大智慧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游戏人间，哎，化身入梦，想怎么度众生怎么度众生，更不要说外道的那点小把戏了。 所以就是说佛的这个大智慧呢成就了，什么这个那些小玩意儿根本就无所谓，就是都不在话下。是菩萨无慧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菩萨呢没有外道的智慧他就能成就成佛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说他不会那些东西，而是什么呀，他不像外道那样执着梦中有真实的东西，这才叫他没有外道这个邪见的智慧。尔时世尊叹文殊师利法王子言，这个时候一直是文殊菩萨跟这个天子啊对话，这个时候释迦佛说话了，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善说菩萨摩诃萨所应行所不应行，善说就是你说的太好了，哎，就是说你说这个菩萨摩诃萨大菩萨所应该做什么所不应该做什么都说得非常的好，哎，赞叹他。又文殊师利，吾当为汝说欲重明此意，说我给你说的这个说的这个法呀、啊、这个法义啊，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不是打一个比方啊，我给你说一些比喻来重明此意，来重新说明你说的这个如梦观一切法空。哎，佛要打比方。文殊师利，为什么打比方呢？因为这个文殊说的这个法太深，有些人呢听不懂，所以佛呢打比方，就是人们容易听懂。譬如有人饥渴雷兽，彼人宁忍饥渴，终不食于杂毒之食。什么叫杂毒之食啊？就是掺杂了毒药的食物。说这个人呐、啊，他不管多饥渴，他宁肯忍着饥渴，什么也不吃也不喝，他永远不会去吃那个掺了毒药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谁都理解的，是不是啊？因为你忍忍饥渴呢，你可还可以找到机会，还可以找到这个能吃的东西。你要是吃了那个掺了毒药的，一下完蛋了，你就这个没这个人了。哎，这是一个比喻。何以故？说为什么呢？食可畏故。哎，你要是吃了那东西，那太可怕了。哎，人就没了。这是比喻。比喻什么呢？如是，就是像这样。哎，这就是后边是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说明什么道理呢？文殊师利，菩萨宁谦即破戒恶名懒惰妄念无慧，这就是文殊说的那个道理。菩萨宁肯呐谦即嫉妒破戒恶名懒惰妄念无慧，宁肯不修六度，终不希求声闻辟支佛底，也永远不会去修小乘。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大乘发了菩提心的人，我宁肯不修，我也不修小乘。所以者何？以可畏故。为什么呢？这个太可怕了，修小乘太可怕了。说修小乘可怕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直接去吃掺了毒药的东西一样，就是你一下就入到那个涅槃里头，就没你了。哎，既自个儿也修行不了了，也度不了众生。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不畏烦恼也？”说小乘是为了断烦恼，人家入了涅槃没烦恼了，那大乘不入涅槃，那大乘菩萨不怕烦恼吗？佛告天子：“应畏烦恼，应该怕烦恼。哎，你应该怕烦恼，你才会断烦恼。但是呢，畏声闻辟支佛地，复过于彼。”就是说，虽然菩萨怕烦恼，但是呢他怕这个小乘复过于彼，比那个怕烦恼还要怕的厉害。哎，所以呢我宁肯有烦恼，我也不修小乘。哎，又天子，我今问汝，汝随汝一答。天子，与汝云何？这又打一个比方。乐生之人 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喜欢活着的人啊，当为何处？他应该害怕什么？唯为斩首斩肢解也。他害怕斩首，把脑袋给砍了，还是害怕斩肢解？肢解就是胳膊腿儿。哎，说这个，特别重视生命的人，他怕砍头还是怕砍手？哎，天子白佛言：“世尊，未欲斩首。”说那肯定是怕砍头啊。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斩肢解，就是你断了手，断个脚，能修福业，生于圣处。哎，他没有手，没有脚，他还能修这个，还能修行。哎，修行了善业，就有善报。其斩首者，无有寿命，不能修福。说要是把脑袋没了，这人就没了，他就不能修行了。哎，所以呢，怕这个斩首，胜于怕斩手脚。佛告天子，这又是个比喻，他比喻什么呢？佛告天子，如是菩萨，就像这样，菩萨呀，宁毁尽戒，终不舍见。菩萨，记住这八个字，宁毁尽戒，终不舍见。哎，就是说，你看着这个菩萨，他好像破戒了，这不一定是这个破戒，为什么呢？终不舍见，他是为了不舍正见。就前边那个文殊举的那个例子，你只要没舍见，没舍如梦观，没舍正见，你怎么做都是最好的修行。你要是忘了如梦观，忘了正见，那你怎么做都是不是修行，跟就不是六度，就跟这个波罗蜜没关系了，不能到彼岸了，不能从梦中醒来了。哎，所以这个菩萨呢，是宁毁尽戒，终不舍见，就是说只要你永远不舍正见，永远做如梦观，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什么破戒啊，就前边说的那个什么懒惰呀，什么都是对的。为什么？你是最好的修行。宁有烦恼，终不生于声闻觉定。宁肯我有烦恼，我永远也不生于，就是我去修行声闻觉定。什么叫声闻觉定？就是我就认为声闻就是真涅槃，就真能解脱。哎，把佛说的方便说当真了。生于就是认为那还是挺高明的。哎，但是菩萨呢，是宁有烦恼，我也不去修小乘，钻到小乘的涅槃里头。天子白佛言：“稀有世尊。”说这太难得讲这个正法，菩萨所行世所难信。哎，这个菩萨修的这个大乘法呀，世间的人太难相信了。哎，太高深了。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声闻之人持戒精进，乃是菩萨破戒懒惰。说前边文殊菩萨跟现在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道理，都是讲的这个。说为什么这个世间人难以相信啊？说声闻之人持戒精进，小乘修的那个法，他就是菩萨破戒懒惰。谁要是修小乘法，不是，是菩萨要是去修小乘法，就是破了菩萨戒，就是懒惰，就是不修行。佛告天子：“如汝所言，说就是像你说的这样，你说的对。如贫人时，是转轮王毒。”哎，这又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穷人吃的那个东西啊，对转轮王来说那就是毒药，哎，太差劲了，哎，那就是对身体不好。哎，转轮王，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转轮王，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五浊恶世，整个这个众生福报都太差了，哎，是个很差劲的世界。转轮王是这个人们八万岁几万岁的那个世界才会有转轮王。哎，那个都是福报非常大的。如是天子，这又打个比方，就是说真正福报大的人，他吃的东西根本不吃那个就是穷人吃的东西。哎，就像这样，天子啊，声闻之人持戒精进，即是菩萨破戒懒惰。哎，菩萨，我宁肯不修行， 我也不去修这个小乘那个行，哎，就为什么？就是前边那些比喻，就是说我不修行，我不吃饭，我只不过是饿着，哎，但是我也不能去吃掺了毒的东西，哎，小乘就是那个掺了毒的东西，哎，我宁肯不吃，我也不去修小乘。当然菩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菩萨懂如梦观，他在修大乘。所以呢，你修小乘就是破戒懒惰，你修大乘呢，那就是最好的菩萨天子。欲如有人拥坐自活，又打个比方，比如有人呐、啊，这个庸人，就是说这个没什么用的人，拥坐就是说他只能做点小的这个伙计自活，只能养活自己，其人尚自不能资重眷属，他连家也养不起，眷属就是他的老婆孩子呀，他只能这个自活，只能这个自己有饭吃，他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令得快乐，更不要说令得快乐了，况复于人，他连家人都养不起，更不要说帮助别人了。如是天子，声闻精进，唯自断绝，以此精进，不能令阎浮提人得乐。声闻小乘就是这样，他自己钻到那个涅槃里头了，哎，自己断绝了，就是自己吃饱了，以这个为精进，不能令阎浮提人乐，不能让这个我们天下众生得到快乐，况于一切，更不要说阎浮提之外的众生了。阎浮提就是我们这地球上的人，他尚不能让地球的人这个解脱，他更何况其他大千世界，哎，他就更提不上了，只能救自己。天子，如大商主多饶财宝，常乐振己，精进不息。这又打另外一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大商主，一个大这个大商主，财宝很多，经常的布施，哎，则能利益一切众生。这打了一个富人的比方。如是天子，就像这样一样，菩萨专心精进，成就悲悯，则能利益一切众生。菩萨不入涅槃，哎，他从梦中醒来了，一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看到三界唯有心，他就看着所有众生的心，哎，看着众生的梦，他就能够立刻化身千百亿。入众生梦，去唤醒众生，利益众生，让众生都成佛，为无量众生而作乐音，让他们都能从梦中醒来，都能成佛，能受世间出世间之乐。他能给众生，不但能有让他们从梦中醒来想到出世间的乐，还能在梦中帮助他们享受世间之乐。尔时长老摩诃迦舍白佛言：“大迦舍，世尊，声闻之人正无为法，说人家入了涅槃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没有变化的法。为什么他入涅槃是没变化的法呀？他入到灭尽定里头，连潜意识都不起，思想就好像他比无想定还没想，哎，潜意识想都不动了，这就要不变化了，无为法。”说声闻之人正道无为法，菩萨之人道于有为。说菩萨呢，他那个从梦中醒来之后，他看着众生心，又去入梦化身，入梦度众生，这都是有为法，有变化的法。道有为者，云何轻蔑道无为者？哎，这也是我们众生经常糊涂的一个问题。大迦舍，这大迦舍也是大菩萨，哎，帮我们问出来了。说这个菩萨呢，他不入涅槃，他在梦中他是修行，哎，做如梦观，这是有为。哎，一照见五蕴皆空，看见众生心了，又赶紧化身入梦度众生，还是有为。说他这个道有为的境界的菩萨，他怎么敢轻蔑道无为者？你怎么敢轻蔑人家小乘入涅槃的小乘呢？佛告迦舍：吾当为汝说欲以明此意。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道理啊。这个首先说这个就是小乘证的这个无为法呀，不是真的无为法，它实际上是个定，不是 智慧德的真涅槃，哎，是一个定。佛把那个灭金定方便说为无为法，首先他这个无为法不是真的，但是菩萨道的这个有为法是真的。我们梦里头没有真的有为法，梦里头都是空，哎，都是假的，梦里没真的有为法。但是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他看到的众生心那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哎，菩萨证的有为是真的有为法。你这个你这小乘证的无为法是假的，菩萨证的有为法是真的，这假法跟真法是没法比的。这先把这个道理讲到这儿，然后我们看佛打什么比方。假设遇四大海满中生宿，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四大海就是所有的大海里头啊，都是酥，都是那个用牛奶做的那个叫酥酪，都是那个哎，都是好吃的东西。啊，这个酥那个也有液体的啊。有人吸于一毛，以为百分，啊，以为百分，以一分毛取酥一滴，就是有一个人拿一根毛，把这个毛呢分成一百份，他拿其中的一份呢，蘸这个大海里的这个酥，蘸了一滴，哎，你想那多小的一滴啊！假设与汝意云何，一份毛滴能清满四海生酥否？哎，就是说这个人蘸了这么一滴酥啊，他能不能轻视、瞧不起大海里的四大海里的酥？假设白佛言：“世尊，不能轻也。”佛告迦舍：“与汝意云何？此二苏中何者为多？这两个苏哪个多？是那个毛尖的那一滴苏多，还是四大海里的苏多？何者价贵？”迦舍复白佛言：“世尊，一大海生苏一百千分之一尚多上升，况复四海呢？”迦舍，这是佛说的了。如百分毛一所举苏滴，这个滴，这个滴就是那个现在一滴水的滴啊，古代用这个字就是那个一滴水的滴，就是说像这个毛上沾了一滴这个苏的那一点呢，当知声闻无为智一耳。声闻小乘证的那个无为法呀，那就是那个百分之一毛沾的那一点苏，哎，根本的就是无所谓的。哎，假设如四大海生苏，当知菩萨有为善根百千阿僧祇劫回向一切智亦复如是。哎，那菩萨虽然是有为法，但是他呢修这个百千劫回向成佛这个功德呀，就好像四大海都是苏一样。用那个另外一个译本是用以回向无为智故，说菩萨的这个有为啊，他也是回向无为智，就是他要证到最高的无为智。哎，实际上他这个无为智那就是真的了，那就是佛的最高智了。哎，假设玉如又打个比方，一子就是这个蚂蚁取一粒谷，取了一粒小米的那个谷子，比秋月谷啊，比秋月谷成熟之时，一切大地所有诸谷，就是一个蚂蚁拿了一粒谷子，跟谁比呢？跟一切大地所有诸谷，就是这个整个地球上所有的谷子。假设予以云何，此如此二谷何者多胜？哪个多呀？假设白佛言：“世尊，秋月熟时，就是到那个秋天熟的时候，无量众生各得受用，此为多胜，就是那一切大地的谷子是多。如是假设，如一子所取一粒之谷，当知声闻解脱果亦复如是。”不解说了啊。假设犹如秋月，一切大地苗家成熟，这不光是谷子了，所有的庄稼成熟的，当知菩萨具六波罗蜜，四摄善根，此成熟矣，则能利益无量众生，亦复如是。菩萨成了佛之后，度无数的众生，哎，无数的众生又成佛，又去度无数的众生，这个功德就无穷无尽了。哎，假设 欲如百千坨水晶器来入城邑。又打个比方，坨就是甭管是骆驼还是这个马还是驴，哎，驮着好多这个水，这个装在精器里头，驮着好多水来到城里，附有一无价琉璃宝珠，哎，还有一个无价宝，于大海中载船方上，就是在这个海里头船上有一个宝珠，安稳得志，严夫提戒，道以则能除人贫乏穷患。这个宝珠呢，它能让严夫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呢，所有的贫穷灾难都能够除掉，这样一个宝珠。假设于汝意云何，诸水晶器颇能清此无价琉璃宝否？就那个千百坨驴驮着那个水，哎，这对众生来说，这也是很一笔财富了啊，也是不简单了。他能跟无价宝比吗？迦舍白佛言：“不敢轻言，不能比。”迦舍：“如水晶陀入城邑者，当知声闻无为亦复如是；如无价琉璃大宝，当知菩萨少三宝种，始不断绝，生一切智宝心，亦复如是。”注意这句话，为什么菩萨宝？这个厉害的不得了啊，他能少三宝种，他因为他一直入梦度众生，这样的三宝，我们众生就能见到三宝，就能给众生心里种下三宝种，使不断绝，让三宝不断绝，不断的有人成佛，不断的有人说佛法，不断的有人出家，哎，这样的生一切智宝心亦复如是，菩萨这个功德是无量的，小乘不能比。尔时长老摩诃迦舍白佛言：“稀有世尊，如来善说一萨婆若心宝。萨婆若是一音，这个意思是一切智，这都是常用的一些一音。哎，说，佛呀，你说这个一切智心，这个大宝贝说的太好了。哎，什么叫一切智？我们就说佛的心才叫一切智。”菩萨则胜一切声闻辟支佛，尔时宝相如来刹土诸来菩萨闻说此法已咸怀稀有。这个跟文殊来的这个一万那个世界的菩萨呀，听了这场法会，都说：“哎呀，这个没听过这个，这太少有了。”白佛言：“世尊，说此诸所说皆是戏论。”说。我们没见过这种法会，说这问的这问题都是瞎掰，哎，都是执着梦中有法的，都是戏论，都胡说八道，都是哎。有种种垢净，起诸意说，认为这个梦里头还有不好的东西，还有好的东西，哎，生起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哎，你看这一直这个天子迦舍都在装作不懂大乘佛法。认为梦中有东西，一直在这么问这个文殊师利问佛，哎，这些这个宝相如来刹土来的这菩萨呢，听了之后就说这没听过这种法，这怎么净说戏论呢？怎么这个都不懂大乘法？哎，净，你看种种垢净起诸意说，都跟佛说的不一样，哎，都认为梦中有法。比宝相如来刹土为说菩萨不退转法，说我们那个佛土上的如来啊，广说菩萨不退转法，只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只做如梦观，无烦恼缠，稀有难及，哎，从来没有这些，还什么人呐、啊，什么这个那个呀，只什么小乘啊，没这些。释迦如来应证辨知，乃能堪忍如是烦恼。说你这个释迦佛，你竟然能够忍耐着听他们说这些胡说八道，哎，说这些不如法的东西，都是这个不符合佛法的。哎，于无分别一味法中说上中下，哎，本来这个梦中一切法无分别，就是都是空。一味法就是说都是没有的，哎，就这么简单，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法中说上中下，说这里头有好的有不好的， 显示三乘差别之意，还说有什么小乘。尔时诸菩萨以诸天花供养如来已，为文殊师利法王子言：文殊师利，我等欲还保住世界，说我们想回去了，说这没听过这种法，净乱说，都说梦中有东西，说咱们那个世界佛从来不这么说，说这个释迦佛太辛苦了，这天天听着这乌七八糟的，这个堪忍如是烦恼，这释迦佛真不容易，说我们不想听了，我们想回去。就跟文殊说，这个文殊师利言：善男子等已知事实，说对，你们该回去了。诸菩萨言：忍者不惧去也，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文殊师利言：善男子，刹土平等，各个佛土都是一样的，佛法及众生平等处，我欲乐世当去世处，我想在这儿也是很好的，所以我就在这儿了。诸菩萨曰：文殊师利，以何方便？说你在这儿这本来不好，你怎么能这个又有什么方法你说这儿也很好呢？文殊师利言：一切刹土平等无尽故，所有的刹土没有差别。诸佛等正觉不可思议，一切法空，众生自性无我，说不管什么世界，一切法都没有，众生没有自性，也没有自己，没有众生，没有法，一切法空。诸善男子，我观平等性如是故，作如是说言：一切刹土平等。好理解吧？一切佛法众生平等，证明那一万菩萨呀还没修好，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不好，觉得这个宝相如来的世界好，这个啊宝相世界好，这证明修的还是不到位。那文殊菩萨，那一切众生都是空，有什么差别呀？故我去世处，所以呢我就在这儿，跟在宝相世界是一样的。于是文殊师利即入三昧，就入定了，变此世界如宝住世界。把释迦的世界一下变得就跟宝住世界一样了，一切大众贤悉得见，无增无减，就是都看见宝住世界了，没有一点增减，就是跟宝住世界完全一样。一见世尊释迦牟尼色貌形体如宝相如来，看这个，这个时候他们看这个释迦佛呢，就跟那个宝相如来一样了。诸声闻众皆如彼菩萨形色相貌，这个释迦佛下边那个声闻弟子呢，一看都跟菩萨一样。使彼菩萨见世相已，皆为已到宝住世界。这菩萨们说，我们刚说想回来，已经回来了。贤为释迦牟尼佛即是宝相如来，他们一看呢，就把释迦佛当成宝相如来了，而拜佛言说：世尊呐，谁将我等还此世界？说谁让我们一下就回来了？佛告诸菩萨：善男子，汝等云汝等去时，谁将汝去？你们说一下，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到那个释迦佛世界的时候，谁把你们弄过去的？诸菩萨言：文殊师利法王子，说他给我们弄过去的。佛告诸菩萨：一笔将还，也是他将把你们送回来。这是那个释迦佛是宝相如来的样子，那些人都以为他们已经回到那个宝相如来跟前了，佛跟他们说，实际上这个话就是你们还没回来，一笔将还，也是文殊菩萨将把你们送回来。时文殊师利从三昧出，为诸菩萨言：善男子，各念三昧，你们都入定。时诸菩萨各个念已，所得三昧现在前已，一入定而作是念：稀有时有，稀有，我等今者犹在于此，我们还在娑婆世界，还没回去了。乃未已到宝住世界，我们以为已经回去了。十诸菩萨怪未曾有，说这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而白佛言：甚奇世尊，文殊师利法王子乃能有事不可思议神通定力，让我们把你的这个世界一下变成我们的世界了。 世尊，愿诸众生得神通力，如文殊师利。佛告诸菩萨言：善男子等，欲如金银钵钵璃、金刚旃檀等宝器及瓦器等。又打个比方，金器、银器，各种这个水晶啊、宝贝器皿，还一个是瓦器、瓦罐，是诸器等接受空界，这些器皿里头啊都是空的，空界遍在诸器，就是所有的器里头都有空间，以空界平等故。就是说，你虽然金银宝的器跟瓦罐的器，它那个空都是平等的，以空界平等故，里头的空是没有差别的。如是善男子，若法如即即空，如果我们这一切法也像这个，就是打的这个比方一样，他们都是空的话，此等诸法即一无常。哎，你要是知道我们面前一切如梦云皆空的话，哎，那这个空跟空是没有差别的，那就是娑婆世界的空跟那个宝相宝柱世界的空没有差别，都是梦嘛，哎，都是空。入第一义空故，哎，为什么这些法都是一样，都没有差别呢？因为都是空。哎，而彼众生以作种种行故，受种种生，视现千种。我因为众生的这个，他们认为自己啊，他们没从梦中醒来，他们有各种这个千种众生，我分化成若干千色。哎，我呢就分身化现成各种的众生，所受地狱畜生恶鬼人天的色，就是化成他那个样子。声闻辟支佛菩萨佛色，哎，他还化这个这些色，此等诸色虽皆可见，平等色如色啊，平等色如色空等啊，不对，平等色如色空，哎，我化现的这些化身都是空，等一无差，无有别异，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都没有差别，没有不同，什么呀？都是空，哎，我化的化身是空，众生也是空。善男子等，以是一故，当知如是知，你应该像这样来知道。文殊师利法王子言：一切刹土等无别异故。所有梦中的不管哪个世界都是空，一切佛等、一切法等、一切众生等，所有的佛都是相等的，所有的佛的化身都是空，一切法等、一切众生等，哎，都是空，无差别故。十诸菩萨受世尊如法教法，深生厌离，心得喜悦，顶礼佛祖，又绕三匝，离世尊已，就离开这个会场了。寄于娑婆世界不现，还至宝珠世界，一下就回去了。尔时世尊告慧命阿难言：阿难，此圣经典，这么殊胜的经典，汝当受持。你应该受，就是听明白这个道理，接受这个道理；持就是要记住这些道理。读诵广令通力，就是你呢要记住这个经，让这个广令通力，就是让大家都这个尽多的人知道这个经，你要诵这个经，让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何？若能以此经典广为人说，若能故听受者，则得无量福聚。哎，这个经讲的是了义法，听懂这个经了。哎，听懂这个听受者，听了这个经又接受这个经道理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无量的福聚，哎，这有无量功德。阿难白佛言：唯然世尊。哎，唯然就是答应一声，哎，说好，哎，我已受持，我已经听明白你说的这个道理了，这就叫受。持，我已经记住这个道理了，记住这个经了，这就叫持。所以受持不是说我拿到这个经拿到手里了我就是受持了，那是很表面现象的。真正的受持就是听懂佛说这个道理，然后拿着这个道理不忘，哎，持着这个道理不忘，这叫受持。说我已受持，就是说我已经听懂了， 我已经都记住了。哎，这个阿难这也是大菩萨啊，他有这个本事。当何名此经？你给这经起个名吧，云何凤池？我们怎么这个到时候以后说，你给背下哪个经，你得起个名啊，否则的话他分不清这个经那个经。哎，所以你给起个名。佛告阿难，此经当名寂调音所问经，如是受持。这是这个各个译师译的名字不一样。哎，就是那个我们前边讲的那本子就叫佛说文殊师律净律经。哎，都是根据那个梵文来这样译的。又名如来所说清净调伏受持。这个调伏是戒律的意思。哎，戒律这个词它有这个一个意思，就叫调伏。哎，调伏就是什么叫守戒，什么叫戒律，就是调伏我们的心。哎，帮助我们的心，调伏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从污染转到清净，从这个不能忍辱转到忍辱，从这个就是烦恼转到这个清净。哎，这就叫调伏。调伏那个戒律那个词就有调伏的意思，所以经常这个把戒律译成调伏。说还可以叫做如来所说清净戒律。哎，这么受持。佛说精进，寂调音天子文殊师利法王子长老摩诃迦舍会命阿难及诸十会大众，哎，来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人，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护士，护士就是护法，有很多天人护法都在这听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哎，我们掌握时间还掌握的不错，正好这个时间也快到了，我们也讲完了。这个大乘经尤其是文殊师利菩萨大智文殊，哎，讲的经非常的这个深，非常的了义，反复的学，把里头的意思体会这个准确，哎，反复的听，这样呢就直接会熏成最高智慧的种子，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你听懂了，留下了这个正确的理解佛法的记忆，这就叫得闻所成慧啊！当然是你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经都听懂，哎，所有的意思都听明白，这叫得闻所成慧。然后呢，你平常就要拿着这个如梦观来看待面前的一切，这就叫得思所成慧。哎，你这两步都做到了，你在定中还是思维这个如梦观，在定中呢心力大，你就能够实证空性，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哎，这就是最好的修行。所以我们学习佛经啊就是最好的修行。哎，就是在修成佛的智慧，就是在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在定中思维我们现在学的这些道理，这就叫修所成慧，就能够实证五蕴皆空，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好，我们这个经就讲完了，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